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台前。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恩惠，感谢你对我们的启示。主啊，求你继续在接下来课程当中带领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主啊，我们比约拿更软弱，但是我们也愿意来走进你，像约拿一样被你派遣，传扬福音，见证你的爱。主啊，就求你接着接下来的课程，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的心和你对齐，每天怀着喜乐，怀着爱德来生活。主啊，我们愿意借这样的课程来圣化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器皿，被你所使用。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啊，那在开课之前，那也邀请大家来回顾一下啊，我们这个前两天啊所学的课程。那么在第一天啊，在第一天啊，我们听到看到哈，这个约纳啊，约纳这个逃跑被命啊，然后借他的逃跑被命呢，随手们啊归向了天主啊，这是我们第一章所讲的课程。那第二章呢，这个约纳在鱼肚子里面啊，然后啊祈祷啊，然后呢他的内心，他的灵性生命开始转化，从沉睡啊到苏醒，从逃避到归向天主啊，从封闭自我然后到开口祈祷啊，从抱怨到敬拜赞美啊，他怀着感恩的那种心情去颂谢天主，最后他还愿啊，他愿意以后啊为天主而活啊。那么然后第三章呢，他带着那个使命啊，带着天主给他恩宠，然后去尼尼微啊宣讲啊悔改，然后真的很多人改变了。那么按这个常理来说啊，约纳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啊，天主召叫约纳的这个工作已经啊圆满了啊，可以，约纳可以回家了啊。咱们的约纳书呢在昨天也就开始停了啊，三章正好圆满。可是为什么有第四章呢？很有意思啊，如果这个约纳书单单是为尼尼微写的啊，或者单单是为人的悔改而写的，那这个书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呢却有了第四章。哎，在第四章干什么呢？特别教导约纳啊，借着这个蓖麻，借着这个太阳，借着东风来教导这个约纳，希望约纳成为一个宝贵的器皿，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与天主心意对齐的人。那今天这一章啊，这节的课就单单专门给你说的哈，以前可能都是给尼尼微啊让人悔改，那今天呢就为你啊，第一章为水手的悔改啊，这个约纳上到了船上啊，第二章为约纳的装备他能够去尼尼微宣讲，哎，然后呢有了第二章。那第三章呢，尼尼微悔改了，那第四章就专门为你啊，为天主仆人而写的这一章。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啊第四章，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吗？第四章的结构，好，给我回应一下啊，能看到吗？啊，可以，好的，感谢天主。那整个第四章呢分为啊三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一到四节，这个约纳呢本来应该因为尼人的得救感到高兴啊，我的使命完成了，哎呀，我那个一天的路，一句话，我一个人，我的天哪，四十万人悔改，我都该高兴啊，是吧？如果我要是约纳的话啊，我一伸手，我一宣讲啊，四十万人悔改，下次我在讲课的时候啊，不是一千人，而是四十万人，你看那多厉害，是不是？哎，这个本来应该很高兴，可是呢约纳呢非常的这个生气啊，发怒，甚至啊要死了啊，我活着都不想看见他们 呀，我死了都不想看见他们能够得救。我天哪，这样一个仆人，按说应该别人得救，自己应该高兴。可是呢，别人得救了啊，自己反而要死啊，不想活着啊。这第一个，这第四章的这第一个祈祷。然后又过了几节，到5到9节呢，这个约拿又发怒啊，因着这个蓖麻的枯萎而发怒，又求死啊，又不想活了。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想活了啊！蓖麻死，我也要死哈、啊！真是这个约拿非常的淘气哈、啊，真的非常的悖逆天主。那天主呢，并没有生气啊，天主呢反而苦口婆心的，像一个妈妈教导一个孩子一样，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一样啊，哄一个小朋友一样啊，一个小朋友一样啊，吃饭吧，吃饭吧，不哭了，不哭了啊！哎，这个阿姨爱你，老师爱你啊！慢慢的教导他，让这个约拿呢能够成为啊天主的仆人，有怜悯的心啊，和天主共同拯救世界啊，这是这个整个结构。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们也请修女哈、啊、来为我们啊读这个约拿先知书啊4章的1到3节啊，我们来看一看。修女
约
在
拿
吗？
因此在呢，啊，因此很不高兴，遂发起怒来。他恳求天主说：“上主，当我还在故乡时，我岂不是已想到这事？所以，我预先要逃往塔尔史士去，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宽仁的天主，是缓于发怒。”富于慈爱、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上主，现在求你从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主说：“你的愤怒合理吗？”
好，感谢天主啊，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我首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大家也带着问题呢来听我讲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为什么很不高兴啊？第二个问题呢，约拿为什么发怒啊？第三个问题呢，约拿既然知道天主是那么仁慈啊，那么宽仁。他知道天主这么爱世人啊，为什么因天主的慈悲而生气呢？甚至不愿意好好的活着，而愿意死呢？那我们带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这个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约纳啊，为什么不高兴？约纳呢，理当高兴啊，他传教如此成功，哇，多少人悔改归向天主，他理当呢。以众人得救为喜乐啊，与众人欢乐啊。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第15章第7节8节啊，这个耶稣说了啊，一个啊有一个牧人呐、啊，就这个有一只羊跑丢了，然后呢，为了找到那只羊之后呢，他非常的高兴，把那羊箍在这个肩膀上，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过来啊，大家一起高兴，哎呀，我找到一只羊了。啊，要众人同乐啊！有一个女孩子呢，她一个项链啊，一个珍珠掉了。她找到之后呢，把她所有朋友请过来啊，一起吃饭。一个珍珠才10块钱，请人吃饭花了1000多。哎，但是她觉得值得啊！你看，后来耶稣说了，一个罪人的得救啊，天上地下比所有一人不悔改啊那种欢乐，天上的欢乐大于很多人的欢乐。按说应该欢乐，可是呢？这个约纳却不高兴啊！由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不高兴。作为天主仆人，应该与天主同心，应该与天主同乐，因为啊，喜乐啊，喜乐就是我们啊，本来就是我们生命啊，基督徒生命的特质，这是一个圣神的果实啊，就应该活在这个喜乐当中啊。比如说，你看，在这个啊，腓立伯书啊，这个保禄就说了，你们要在主内。常常喜乐啊！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喜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广告啊，我们的特质，我们的脸上，我们内心应该是喜乐的啊，把所有的挂虑应该放下的，怀着感恩的心来祈祷的，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爱天主人，一个特殊的一个这圣神的效果啊。因此，这个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爱天主人，应该常常喜乐，因为喜乐啊，是我们的力量，喜乐 是良药，喜乐是圣神的效果。喜乐呢是我们的武器啊，这个打败魔鬼，打败仇敌啊，打败忧伤啊，因为很多时候忧伤的灵啊是魔鬼的计谋啊，魔鬼就让我们不高兴，就让我们抱怨，就让我们活在痛苦当中。而如果你能够喜乐的话，去反击这种消极下沉的情绪啊，这种情绪，喜乐就是应该是我们啊基督徒的这个特质啊，我们的服装啊。这个圣咏啊，第三十章第十二节，那个圣咏作者就说呀，让我们穿上喜乐衣啊，抹上这个恩膏来走得救的道路，并且喜乐呢也是啊这个天主的旨意，在德沙洛尼人前书啊，德沙洛尼人前书，然后第啊十六、十七、十八节说呀，你们应该常常喜乐啊，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大家和我一起说哈，你在内心说常常喜乐，不断祈祷啊，事事感谢，这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这样啊。那为什么约纳不高兴呢？不活出这份喜乐生命呢？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不高兴的原因啊，为什么约纳不高兴啊，并且还发怒？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他发怒的原因。约纳呢，是因为天主的拯救而发怒，说天主做了这件事情呢，没有让约纳满意啊，就说这不是约纳所想要的。约纳想要什么呢？约纳就想要，如果降在尼尼微的是灾祸啊，如果那个灾难降在尼尼微，尼尼微人哗全部都死了。然后这约纳就高兴了啊，幸灾乐祸，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是非常不正确的哈、啊，并且因为这个呢，他希望降灾祸，天主不降灾祸，所以约纳逃跑啊，你约天主你不按照我的心意办事儿啊，你不满足我的心愿，那我就不和你配合啊，我就不做你要我做的，所以这个这是就第一章啊，约纳为什么逃跑？约纳说呀，我难道不知道？原先我就想到了啊，我预先逃往是塔尔斯市，就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过得好啊，就是不想看到你宽恕他们，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心理哈、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天主儿女，我们应该希望人人过得好啊，我们应该希望这个世界过得好啊，这些邻居过得好啊，我们。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过得好，大家全世界都生活在平安当中啊，和睦当中啊，我们要希望别人好，希望别人得祝福，希望别人得恩典啊，这样才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有的啊。就像这个保禄在罗马人书上给我们劝勉的啊，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说，你们应该祝福别人，只可祝福不可诅咒，哪怕是你的仇人，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要祝福他啊，你不要生气啊，不要着急，凡事呢都往好处想，当你的心大了啊，当你想开了，那事儿就变小了，但如果你想不开啊，斤斤计较啊，因为这个一句话别人给你一个眼神你就难受了半天，那么你还要用别人打你吗？啊，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成长的地方啊，内心强大啊，不害怕，什么都不害怕，刀剑都不害怕，死都不害怕，怕别人说一句话，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常常喜乐啊，应该天天开心。那约纳为什么求天主降灾呢？啊，去罚这个尼尼微人呢？我总结了几点啊，我在。这个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民族的仇恨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中国啊，一听说八国联军啊，就心里面不舒服，一听说日本鬼子啊就不舒服，这是个民族仇恨造成的哈，大概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赔款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啊，那时候亚述王普尔前来犯境。就让当时的皇帝啊莫纳恒啊就交了1000塔伦通银子啊，很多钱呢、啊、大概这个10年20年的工资啊全部都捐了啊，一个国家的开支。 然后霸占土地啊，然后这个割让土地啊，如果你要不给我割让土地的话啊，这个我就侵犯你的国家。所以你看这个加利勒亚，就约拿的家乡啊，耶稣的家乡加利勒亚、纳非他利地啊、基勒阿德啊，都被他们侵占了啊。所以并且这地的人呢也掳往了亚述啊，所以这里面可能有这个约拿的亲人啊等等啊，咱们可以这样猜想啊。包括这个拆宝座啊，我盖一个宝座啊，约亚述王看着就不喜欢，别给我拆了啊，这个我看见不喜欢，你要给我拆了啊，你这个我只要我不高兴的你都要给我推翻拆除。并且在呢公元前722年呢，整个啊这个撒玛利亚啊，就是犹太的这个以色列的北国啊，就以色列国被亚述全部占领。所以你看他内心啊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他这个按说应该让天主来发这个敌人啊，可是呢约拿呢这个看到别人得救啊，所以就内心很不高兴。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应该去宽恕爱仇人。你看在福音当中耶稣也经常说呀，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了啊，你要宽恕他70个7次啊，去原谅他，为他祈祷。真的不是用我们的爱，而是用基督的爱、天主的爱啊，这个去爱身边的人。我相信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可能也会碰到一些啊类似的事情，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啊，或者是曾经啊伤害你的人。那今天呢啊，我邀请你啊，宽恕他啊，宽恕他，别和他一样啊，他还不懂道理啊。那么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我们要生命成长啊，战胜这个仇恨啊，这种恨的情绪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这是约拿在整个约拿书当中的第二次祈祷啊，也是第四章的第一次祈祷。他求什么呢？啊，他要求死啊，这非常有意思的啊。好。那么我们再请修女给我们读第二节啊，四章二节，单独二节。
他恳求天主说：“上主，当我还在故乡时，我岂不是已想到这事？所以我预先要逃往塔尔史士去，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宽仁的天主。”是缓于发怒，富于慈爱，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
四章二节呢，是整个约拿书的中心啊，也被称为要节啊，最关键的一节。那么在第二节呢，约拿先知书给我们启示了天主的属性啊，就是天主的爱啊，就天主怜悯啊，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啊，你是缓于发怒的。你是仁爱的，不愿降灾的。这个思想呢，甚至是整个圣经的思想啊，从创世纪到末世录，都在启示一个慈悲的天主啊，救人天主。在创世纪，在旧约，他创造救赎；在新约，他慈悲怜悯，让耶稣来宽恕我们、救赎我们。到末世录的时候，他希望所有的人得救。这甚至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啊，所以那就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天主的属性给启示出来了。你包括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33章11节啊，耶勒米亚先知书、伊撒亚先知，很多的先知都启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天主爱我们啊。那在这里我也跟你说，天主爱你，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啊，无论你多少次背叛、逃跑啊，跌倒过多少次。啊，今天你能够来到天主跟前，天主就在吸引着你啊，在给你预备这个时间啊，预备这个机会，让你能够再次啊成为他所用的仆人。天主不会降罚的啊，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好说呀，那天主是不是罚我了啊？不是，那天主爱你的一种标记啊。天主如果不祝福我们呢，我们都已经无法活了啊！这天主这个生气不搭理我们，我们就无法活了。别说再降灾了，那我们就死定了。肯定天主不会的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方式啊，来招教我们，就像这个约纳啊扔到海里头一样。但是天主 这个保护它把它给拉回来的一种方式，用水用风啊把它给拉回来的一种方式啊。好，所以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让我们能够从天的眼光来看啊。好，那么在新约呢，真的啊，天主也启示了他的属性啊，他是慈悲的啊，他是爱你的。在也借着圣人圣女啊，傅天纳修女也把这个慈悲完全展示出来。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诵念慈悲串经啊。每天我们这边每天下午三点，有的拜苦路，有的念慈悲经啊。天主愿意宽恕人的罪。那么当时这个傅天纳修女啊，她这个把这个信息传出来之后呢，当时啊，当地她的主教就不相信啊，他说耶稣显现给他了。啊，然后呢，这个主教就问这个修女，他说如果耶稣真的显现给你了，你去给我问修女啊，问修女一个问，问耶稣一个问题。修女说，主教，你想让我问耶稣什么问题？这个主教说吧，你问问耶稣，在我一生当中啊，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我都不敢告啊，我都说不出来啊。这个耶稣知道啊，你问他，如果耶稣说出来，我就知道是。是这个是耶稣显现给你了。后来呢，第二天呢，耶稣又显现给他了。然后呢，就这个修女就问这个耶稣，说耶稣啊，这个我们主教不相信这个你显现给我了，但是如果说你告诉我他犯了此生犯的最大的罪啊，到现在还没有悔改的啊，或者没有办过告解的，这个你告诉我啊，让我激发出来啊，他知道是你显现给我了。耶稣没有直接说那个主教的罪，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耶稣说我忘了。哇，当这个修女见到主教之后，修女跟主教说，耶稣说我忘了，这个主教瞬间就哭了啊！真的是天主的慈悲啊！天主都把你还记得，天主都忘了，天主不记你的罪啊！天主这个不这个去在乎你的过去，他在乎你的今天，在乎你的未来啊，他爱你啊。所以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亡羊比喻当中啊，耶稣这个讲了个比喻，有100只羊啊，有一只羊跑丢了啊，他就要救那一只羊啊，这只羊呢就在耶稣的手里面，这只羊呢就是我。啊，就是你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手中的那一个羊啊，靠近他啊胸膛的那一只羊啊，他真的为爱我们，哪怕我们这个全世界有一个人还没得救，耶稣呢愿意再次为这个人而死而生啊，为他再次诞生，为他再次而死啊，耶稣愿意为他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得救啊，这个世界就不会灭亡啊，总会给他机会啊，真的是天主就这样的慈悲啊。所以啊，今天我也邀请你啊，投奔耶稣的慈悲啊，天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传扬他的慈悲，让更多人进入他这个慈悲的海洋当中啊。这是咱们整个约纳书的中心啊。别人问你了，约纳书啊，你们听了几天的课，你们学了什么？你要告诉他，天主是慈悲的，约纳书的中心，大家和我一起说哈，约纳书的中心就是天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还于发怒，富于慈爱，怜悯而不愿降灾，这就是咱们整个书的中心啊。它不是要讲尼尼微，也不是要讲某个人，而讲天主的属性。好，那么好了，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啊，是一个奥秘的启示。约纳呢却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个不合我心啊，这个慈悲，这个太慈悲了啊，慈悲到这个无法接纳了啊，你可以对我慈悲啊，你可以宽恕我的罪，但对我的仇人，对我不喜欢的人呢，你不能慈悲，你要严厉一点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说天主不会做天主啊，大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你做的天主不好啊，不够格啊，大就这个意思啊，对他的慈悲抱怨啊。所以我就总结了几点啊，我们请修女来给我们读，因为在约纳的心目中啊，请修女来读这一段。
因为在约纳的心目中， 符合他心意的才叫做恩典慈爱。临到仇敌尼尼微人身上的，天主却是妥协纵容，出尔反尔，轻信罪人。天主的作为不符合约纳的神学，或者不符合他的感情。他希望天主对自己是仁慈的，对别人是公义的。
哎，这个约纳的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对我有益处了，合我的心意了啊，那才叫恩典哇，那才叫奇迹，那才叫天主的爱。然后对仇敌呢要严厉啊，这个要公义。天主你不能说一会儿降灾了，一会儿又宽恕了啊，出尔反尔，并且呢，天主你太相信人了吧？这个约那个你以为真的悔改了吗？啊，他们就守了几天灾，你就宽恕了，你。这写的天主太轻信罪人了啊，觉得他不符合这个约纳的神学，不符合他的感情。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也有类似的这种情感啊，我们都希望天主站在我这一边啊，以我的角度来出发啊，我的主教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啊，我的这个领导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啊，或者说这个社会上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教会。啊，或者说我老公啊，我丈夫，我婆婆母公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啊？应该以我为中心啊，不能老是偏老二老三。有时我们会以我们为出发点来看天主啊是否做得好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天主做得不够好啊，天主啊不会当天主啊，还不如让我当天主的啊。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提前讲一讲，说呀。就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有一个人不会当去教堂抱怨天主了啊，抱怨天主了。这个后来耶稣听到他的抱怨之后呢，就说话了，他说你说我不会当耶稣，不会当天主，那你来当啊，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在堂里面坐一会儿啊。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就耶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呢？让那个人啊，那个教友啊，那个看门的大爷呢，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耶稣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后来耶稣就跟他说了，他说你当耶稣啊，有一个条件啊，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应啊。不管别人祈祷什么，你都不要马上回应。别人一祈祷你还给了，一求你又给了，你不要马上回应，不要说话啊，你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后来呢，那个人呢就在十字架上刚上去，有一个人来祈祷了，有个教来祈祷了，哎呀，祈祷啊，天主啊，你让我做生意顺利吧，我明天要去怎么怎么去干什么干什么了啊，让我这个生意啊，那个合同能够顺利的办好啊。然后耶稣没说话，哎，不让他说话啊。刚走一会儿，他这个祈祷完之后呢，他就走了，他那个钱包、手机、身份证全部都掉那个教堂里头了啊，他慌了就走了。因为他要去签合同了，然后呢，哎，来了第二个人，第二正好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啊，这个，碰到生活的困难，他父亲父母正好在医院这个住院住啊、这个看病，没有钱，然后天主啊，你降福吧，让我有钱吧，让我呀，真的现在借不到钱，这个让我这个能够给父母看病吧，哎，一祈祷完之后一低头，哎，正好是那个刚才那个。富人跪在那个地方，哇，有个钱包，有身份证，还有什么电话，但是呢他本来想还啊，后来呢也觉得先把钱花了再还吧，哎，这个先用这个钱，哎，这时候那个在世界上那个耶稣都看见了呀，那个假耶稣看见了呀，他想马上告他，你不要拿，这不是你的钱，不要走，一会儿那个人就回来了，然后呢耶稣跟他说你不要说话啊，你不要回应啊，一会儿又来第三个人又来祈祷啊，这刚进门那个穷人已经走了，第二个人也走了，那个第三个人呢来了之后，第一个人也来了，正好第三个人也跪在第一个人跪的地方，然后呢这第一个人就那个妇人就说肯定是你拿走了我刚才的这个钱啊什么呀，他说不是我刚进来，他不可能，两个人又吵起来了，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假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不能说话，因为这里面有天主的美意在里头啊，天主美意在里头。正好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个谈生意的人呢，他没有把那合同签成，因为那个合同呢 签了之后并不一定能够赚钱，并且还赔钱，是别人在骗他啊。所以你看天主借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两个人在吵半天，耽误了那个合同，哎，反而拯救他的这个产业啊，保护了他的资产。所以你看这是天主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好，那个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约拿先生书了，约拿先生书。那么第三节啊，我们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我们请兄弟来读第三节。
上主，现在求你从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嗯，这是约拿在整个约拿书的第二次祈祷，第一次是在鱼肚子里面祈祷啊，第三次呢就在这儿祈祷，求什么呢？第一次求生，那、啊、让我活着吧。第二次求死了啊。为什么求生呢？就是觉得死了比活着好，我自己死都不愿看见别人活啊，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个心理啊，一种极度的厌世的心理哈、啊，好、啊，就对天主不满的心理。那通过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个人呢、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啊，也有一个人啊，这个儿子啊，也生气不肯进家啊，不愿看见那小弟弟回来。啊，不愿看见别人过得好啊！啊，这对父母的抱怨，父亲的抱怨啊，因为父亲也对他不公，没有啊给他想要的什么牛啊羊啊，对父母抱怨。这里面这个约拿也是对天这个抱怨，为什么这样抱怨呢？都是因为觉得天主对我不好，对我不够公平啊，没有满足我的心愿，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所以呢，他就要求死啊，不想活着。这应该不是我们求的啊，我们应该求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心啊，和天主的心意对齐，从天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那后来天主并没有因此呢而跟他生气，就像这个父亲一样，这个荡子回头当中那个长子的父亲呢就出来劝他，他说儿子啊，你天天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你不要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呢你就生气不着急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约拿先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呢，天主也来劝他啊，让他能够去反思。天主说这样一句话，你的愤怒合理吗？他就问他合理吗？不合理啊。那但是在约拿先当中我很合理啊，我就应该生气啊，好像天主欠我啊，别人也欠我，我所拥有的还不够啊，这个我所拥有的还不够，还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们，本来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欠债者，我们欠天主的债，我们欠父母的债，父母把我们这个养大成人，给了我们很多他能给的，但有时候我们还嫌不够，我们不知足啊，总觉得对我们不够好啊，当封家的时候觉得给了老二多，给了老三多，就是给我不多。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啊，我认识一个教友啊，他家里面三个儿子啊，三儿子，然后呢老大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哈，然后呢就上了大学，老二呢就比较啊笨啊，初中毕业呢就没上学了，然后呢他爸爸呢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铁路上工作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好，所以呢他们这个有个指标啊，有个指标就是能够让这个子女啊去接替工作啊，接替父母的工作。他父亲已经退休了，所以呢就希望他三儿子有一个儿子能够去接他的工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老大很有这个资格呀，也是毕竟是大学毕业呢啊，这铁路部门啊，这铁老大呀，这工作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父亲想啊，如果让老大已经很有本事了，让他去接替工作的话，老二怎么过，老三怎么过，所以呢就没有把这个工作让老大接啊，就是说老大已经很有能力了，他靠他自己的双手，他智慧可以创一番事业啊，可以养活自己，那老二呢就不行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这份工作，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再上一些这个铁路部门这些学校短期的培训，就可能会啊勉勉强强的啊，上这个班能够有一个生活啊保障，所以就到老二这个接了这个工作，所以老大呢就非常的不满，非常的生气啊，觉得父母对不起他，最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啊，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不再不回这个家了，即使你死了啊，就是父母死了我都不回了。后来真的过了十年二十年啊，三十多年二十多年，他父亲死了，到他死的那天呢，他的亲戚朋友啊，他妈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回来，真的不回来，我的天哪，就这样真的不回来。所以你看觉得好像人人都欠我啊，对不起我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心态。我们作为啊一个天主儿女，应常怀啊常怀感恩的心，感谢天主给我们的，我们要一个不配的心来去领受的恩典，就要知道我们真的是不配的啊，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配去成为天主儿女，我们不配去领受这个祝福，甚至我们不配活着，不配有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啊，都是祝福。不要盯住自己没有的，你要盯住，你要看天主给你的那些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一个把它感恩的心来生活啊。我们拥有的已经很多很多啊啊，不要觉得自己不够，这不够那不够。如果你老是盯着你不够的话，永远活在一种不知足当中，永远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开心啊。等你有了一千万，你还觉得有一亿；等了有一亿，你还想这个成为世界首富啊。但是到那一天，生命已经要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网络上有一首歌啊，也是一首诗啊，叫《食不足》啊，你可以看看啊，这个人生的食不足啊，这个不足那个不足啊，这个是不太好的心理呢。因此呢，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不着急，不生气，不愤怒，因为愤怒呢，并不是天主的心意啊。我们请修女来读读这个关于愤怒。
一，愤怒不是天主的心意。二，愤怒相反圣神的行为。三，愤怒伤身伤人短命。四，关于愤怒，给天主留有余地。
哎，天主的心意啊，不是让我们生气，而让我们喜乐。愤怒是相反圣神的一个行为啊，在加拿大书这个保禄就说了啊，相反圣神的作为是什么？凶杀、愤怒、生气成什么？而圣神带领的呢，就是仁爱、喜乐、平安。你看，在德训篇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把德训篇给大家拿出来。德训篇特别提到这个愤怒让人短命啊，我们请修女来读一读德训篇第三十章啊，23-26。
心中喜乐是人的生命，是圣德的无尽宝藏，人心愉快可享长寿。对你的灵魂要有爱情，又要悦乐天主，克制自己，以上主的圣德安慰你的心，使忧愁远离你。因为忧愁害死了许多人，忧愁对人毫无益处。嫉妒和愤怒能使寿命缩短，苦心积虑使人未老先衰。
哎，你看啊，德训篇上说了，一个人嫉妒愤怒就会让人短命啊。这个越生气，听人家说啊，生一次气要少活好几个月，少活几年。你看那个笑一笑呢，就十年少啊，这个越来越年轻。所以那个喜乐它才是人的生命，也是圣德的保证啊，所以要常常喜乐。你看很多中医啊都给我们劝勉啊，很多疾病啊都是因为生气啊愤怒啊带来的啊，长期的生气造成了这个乳腺呐、或其他什么边灶腺呐、一些发生啊，甚至癌变啊，好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些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喜乐啊，对你的灵魂要有爱情啊，你要爱你的自己，你要哎呀，对灵魂有爱情啊，让自己啊在主里来喜乐哈、忧愁呢害死了很多人啊，你看生气、着急、忧愁啊，让人啊这个短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活着啊，活他个99啊，活他个120啊，这个常常喜乐啊，你活着呀，就是在传福音啊。你看我们那有几个老太太哈、都活了90、100多啊，然后别人都问他，哎呀，你老奶奶你怎么活这么大岁数啊？我信天主啊，啊，因为我信天主才活大岁数。我们这一个兄弟活了一百 104岁啊，105岁啊，活很大数，并且在那个这个我们市里面那个记者都来采访了啊，活那么大岁数，为什么？因为爱天主啊，所以你看这个喜乐的心啊，让人长寿。你在那儿活着，你就在传福音啊，全村人都知道，哇，我们村一个老太太，我们小区一个老太太，就是你啊，活了这个100多岁，你看看，因为你信天主啊，这个好好活着啊，开心。就在传福音，就在见证啊，天主的爱啊，少生气，不生气哈、啊，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应该拥有的生命啊。好，这个天主劝约纳，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愤怒，你要开心喜乐啊。那约纳呢？那是否改变了呢？这个好像他没说话，好像也没有完全改变，所以呢，他这个就出了城。啊，在第五节呢，4章的5节，他就出了城，他没有走啊。你看，本来你完成任务了，你应该走，出了城，他坐在城门口，为自己搭了一个帐篷啊。我们请兄弟来读4章的5节。
约纳出了城，坐在城东，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坐在棚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要发生什么事。
哎。你看天主已经劝了这个约纳，别生气了，回家吧，好好生活吧。他不啊，他出了城他不走，他不回这个拿扎勒，也不回这个以色列，他就住那儿了，搭了个帐篷啊，然后还要看看这城里面要发生什么事。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走啊？你完成事了，你干完你的活了，要回家了，他不回家，哎，为什么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哈、啊。他搭了一个帐篷啊，住在这下面，要看这个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要发什么事儿呢？啊，我们请修女来说说他为什么不回家啊？1、2、3、4啊，我们请修女来给大家读。
一，坐在城东，他希望天主转变自己的心意。二，他也许觉得尼尼微人的悔改是不彻底的。三，他或许想尼尼微悔改不久又会犯错。四，他希望别人不好他才高兴。
嗯，好，他坐在城中呢，就是他想借他的不走啊，借他这个愤怒呢来改变天主心意啊。我一生气啊，就好像这孩子一生气啊，不上学了啊，父母就给他买礼物了。啊，这老婆一生气啊，这老公赶快给他买东西来怎么样啊？儿媳妇一生气啊，全家人都要啊怎么样要改变啊？所以希望借这个生气他的不走呢，来改变天主心意，这可能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他可能觉得尼尼微人呢、啊，可能这个虽然是当时悔改了啊，但是可能悔改的不彻底啊，那天主呢可能没有马上降灾，可能一会儿就要降灾。啊，一会儿就小好气看了啊，一会儿那个硫磺和火呀啊，就降在你以为了啊。等那时候他在，我看着别人过得不好了，我再走啊。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你以为人呢、啊，悔改可能不久之后还会犯错，也许当时彻底悔改了啊，可是过几天又犯罪了，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啊，我们刚办了告诫啊，过了1、2个月，哎呀，又犯罪了啊，旧错重犯啊，然后呢？啊，又害怕天主来收拾我们，所以呢，你看他这种心理呢，就是要看别人的好看啊，就是看着天主来罚他啊，别人过得不好了，他才高兴，这真的是一个不太好的心理。那我们作为教友啊，我们不能向约纳学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换一种心态，即使你不走啊，即使你不走，你应该坐下来啊。你应该坐下来祝福这个城啊！如果约纳的这个不回家的意向是为了希望啊，天能够祝福这个城，希望这个尼尼微人的悔改是彻底的，希望他们整个的生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希望天主荣耀充满整个尼尼微城啊，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天主的城，就像厄泽克尔先生说。所看到的意象一样，那么的话就会成为一个积极的代祷，那约纳呢就成了整个尼尼微的服务员啊，就像亚巴郎一样成了以色列的服务员，那就成了一个祝福的力量。 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约拿吗？希望成为一个因着你的祈祷整个城市改变的约拿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告诉你这个约拿真的在天主的这个劝勉，因为在整个第四章，我们四章讲完之后约拿真的改变了约拿真的不再去希望这个城不好了，而希望这个城越来越好。所以呢因为他这个积极的心态呢，尼尼微人呢就和约拿盖了一个房盖了一座别墅让约拿住在那个山丘上，因此有了一个约拿丘约拿山丘，每天为这个尼尼微城祈祷所以你看尼尼微人为了感谢这个约拿呢，就盖了一套房子盖了一个别墅呢，就一个宫殿，在1900多少年还有那个宫殿。后来呢，因为一场战争呢，把那个你想看这儿就成废墟了，把这个宫殿呢给这个炸毁了真的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事儿这个在尼尼微城外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好像一个大庙一样那种宫殿一样，专门为约拿盖的，网上有这样的资料后来有一个神父还去那边朝圣，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地方，后来现在被因为那个暴徒暴乱呢，把那个宫殿给推翻了，但是还有一些遗址所以你看真的在这个约纳的这个最后约纳这个通过整个等我们四章讲完之后，会有发现约纳生命真的改变了，成为这个祝福的泉源。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也希望你心态改变，希望你成为一个代祷者为你身边的罪人祈祷，为那些不信主的祈祷，让更多的人因着你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一会儿呢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上第二节课。现在呢让我们做一个祈祷，让我们闭上眼睛为你所在的城市来守望，成为一个城市的代祷者，一个城市的福源，就像约纳一样，成为尼尼微人的救星，每天坐在城门口为尼尼微祈祷。愿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为你的教区祈祷，修会祈祷，为你所在的堂区祈祷，为你的神父祈祷。愿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祝福你的城市。主啊，你降福我们，把那些大爱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无论我们这个城市有怎样的过去，主啊，你来派遣我们，让我们整个城市不再沉沦，不再迷失。主啊，庄稼已熟，乌云弥漫，但是求你睁眼来垂顾，来看顾我们整个地区。主啊，请你派遣我，派遣我们每一个人，让今天在听课的970多位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群1000多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城市的代祷者，成为福源。主啊，你伸手来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主耶稣，请你降下代祷的恩赐，降下守望的恩赐，让我们的心和你心对齐。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5节因为还有5节整个。